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家的院子里要种蓝银花树吗？紫色花很浪漫。
我的西红柿老是种不好，怎么办呢？
家庭园艺，
种植养护，
经验推广，
窍门分享。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热线节目《我的花园，我的菜地》，每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拨打1300-799-323提问，听专家在空中解答您的难题。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园艺热线。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园艺高手张崇岩老师要和您聊聊如何在自己的后院去摘种山药。为什么呢？入冬已深了，所以身在偶中的您也许想在自己家的后院去种种菜来煲汤健胃。张老师您好。
啊，你好，大家好。
哎，张老师您好，好久没见啊。最近好吗？这个入冬已深了，我们现在发现好像，很多朋友都喜欢来煲个汤健个胃，所以今天就和您聊聊这个特别应景的这个话题啊，如何在自己的后院去摘种山药。
山药呢，中国人都喜欢。一般都知道啊，山药很补。但是呢，现在山药呢不好种。
对。
还有呢，买起来很贵。你到店里边去看一圈，最起码20块钱一公斤。
对对。
所以呢，最近呢，在群里边呢，大家都在讨论怎么种山药。我想呢，抓住这个话题呢，就谈一下山药呢，怎么能够在我们后院呢，把它种出山药来。山药呢，不像种菜啊，
哎，你
方便。
一
翻一下。下去土翻一下。纸一大二八纸，马上啪啪啪就长出来了。然后时间待就可以。山药呢，它有它的特点。因为它根呢是往下长的。而且呢，我们要长得好，就长得很长，你它多少长就长多少深，所以呢，要翻地。
翻地。
翻那里很深。很深。因为你不翻地呢，下面石头啊，土很硬啊，它根呢就没办法往下长。所以呢，一定要松土。松了土以后呢，才能把它才能长得好。但是松了土以后呢，你今后长好了以后挖也是个问题。你要挖地三尺，这不是一般的劳动力能够解决问题的。
对对，没错。
所以呢，就是好多人呢都在想办法啊，我怎么能够搞到用什么东西种山药啊，用什么东西种啊，可以比较省力啊。所以呢，我这里重点呢讲一讲，就是怎么可以弄到山药的苗。好多人在问啊，我种山药我这个苗哪里来，种子哪里来。
对，我们现在连这个成熟的山药都不太容易买到，更别说苗了。
对呀。所以呢，一般的山药呢，它有山药蛋，就长山药这个藤上面啊，它会一个像小的土豆一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疙瘩。把这东西呢，就是它的种子。你放土里边，像现在天气呢再暖和点呢，它就会发芽了。但是呢，山药蛋呢它有问题，它长的山药不大。20公分、30公分，很细细的。这个呢，种了一年，它当不到，怎么能够当吃的啊？所以呢，一定要等今年收了以后，把上面连着那个藤那一段剪下来，我们叫它山药嘴。就用山药嘴，第二年它很容易发芽的。现在呢，有的人呢已经家里边他有东西保存好以后呢，已经开始发芽了。它这个发芽以后，因为有山药嘴长了以后呢，它长得容易，它可以当年呢可以长出一个很长的一根山药来。所以每年呢，这个山药嘴呢像个宝贝一样的，收了山药上面这一段呢，它一定要切掉。所以你们去买山药，它肯定上面连着那个长藤那一头呢是没有的。有了这一头，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种了。 但是呢，这个东西呢也很难搞的，
嗯，
除非你很多的，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去买一个山药，
嗯，
买一段山药以后呢，把它切短，10公分啊，15公分啊，20公分都可以，
嗯，
两头呢晒晒，最好有一些草木灰，把它封个口消毒，
嗯，
没有呢就用那个消毒剂啊，就什么高锰酸钾把它清一下，
嗯，
因为有消毒以后呢，最主要因为它的伤口啊容易感染，那产生腐烂，哦，晒两天以后，你放在这个沙里边，或者放在那个叶糠里边，上面盖起来。这个东西呢，沙呢都不能太湿，先湿度拌好以后，半干半湿的以后，把它盖好，
嗯，
放在温度大约在20度左右，
嗯，
我会出芽了。最近我们群里边，它有马粪啊，
嗯，
到养马场拿来马粪，马粪用EM菌把它发酵，
嗯，
我一个星期不到庄园，一股像那个，像什么酒厂一样那个酒味，因为它里边发酵了嘛，
嗯。
手伸进去很暖和的，没有臭味的。
嗯，
他就呢把那个，山药放在里边，把挤那个土豆啊什么东西都放在里边，没几天就开始发芽了。
啊，
山药呢，它山药它发芽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但是它那个山药呢，已经上面就密密麻麻出现白点了。
嗯，
这个白点呢，就是它会长芽或者长根的地方。
嗯，
所以要控制温度。保证这个湿度，啊，
嗯，
要透气不能太紧的，所以它就会发芽。
嗯，
等它发了芽，长到有3公分、10公分长了以后，那把它栽到地里边，或者栽到你有这个容器里边。
嗯，
啊，这样呢，就是现在的是有这个苗有了。
哎，张老师在这里问您一下，就是说这个山药的，当然您说了很多这个催芽的方法，这个山药的发芽率大概能有多少呢？按您的经验来看，
假设用山药豆，
嗯，
山药嘴种，那就很几乎100%的，
100%山药嘴，嗯，
最起码要，尤其山药豆，山药嘴呢，它会发芽，
嗯，
山药豆呢，有的人不会种呢，它要发芽，有早有晚。一般都会发芽，
嗯，
但是用山药去种的，
嗯，
那就是有技巧了，要怎么样把它催芽催出来，
嗯，
以前早10年我买那个紫里面紫颜色的紫山药，因为这东西是岛国人种的嘛，很短的很粗的，像是脚丫子扁扁的，我买了一个，
嗯，
把它1200就催芽，
嗯，
对，只催了一个，
哦，
为什么？就是上面一头它长出芽，下面一头没有长出来。为什么？当时不懂，
嗯，
就埋在土里边，
嗯，
还浇了很多水，就是另外一块烂掉了，
嗯，
上面一头呢，它比较有生命力呢，它没烂，也长出来了，
嗯，
长了一年，又长了，还是像原来大小一样，
嗯，
一个山药，
哦，谢谢，
所以呢，种山药呢，催芽需要有方式。
嗯，
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慢慢的也积累经验了，跟大家交流啊，
嗯，
都是有很好的经验。
您说到这个催芽之后，您还说这个需要去有一个移栽的过程是吗？把这个山药得切口，得怎么样？
对，对，
这个是怎么回事？嗯，
因为种山药呢，还有除了种源问题，还有就是种在哪里？
嗯，
怎么种，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嗯。
因为洼地，老实说，这个很困难的，要很强的体力劳动才能挖出来。
嗯，
才能在洼地，所以呢，大家就想办法了，用那个米袋，因为现在中国人都吃米嘛。
嗯，
用那个米袋，有两个垒起来，里边放那个土的。
嗯，
这两个米袋一垒垒起来有80公分高了，到90公分高。
哦，
那就把这山药呢种在上面那个，用。两个锐气地方打穿了啊，
嗯，
但以后呢，它长了以后，它会一直通过两个米袋这么长，就够它长度了。还有呢，等到冬天了要收的时候，这个米袋无所谓的，用刀把它割开来，一打开就收起来很方便。
嗯，
啊，但是呢，这个 当然个人喜欢的这个不太好看。有的人呢，为了个种那个山药呢，他用集装箱用的那个 pallet， 一个托盘，木头托盘。
哦，托盘，嗯。
用四个，这个托盘是一米一方，用四个把它围起来。
嗯。
用螺钉啊钉子钉起来，里面放土，哇，它这个工程很大，放了一个立方板土，在这个里边种山药。
啊。
种了山药以后，到收的时候把螺丝一松。把那个派对拿开，那就一大堆土，他在里面啪啪啪就会把山药拿出来了。
啊，
那这个工程呢也比较大。
嗯，
国内呢，它有一种方法，用一个塑料槽。
嗯，
要直径大约是8公分到10公分那个塑料槽。
嗯，
将近1米长的，它一半圆，用山药嘴、山药豆拔出小苗以后呢。
嗯，
把一个槽埋在土里边，斜的。
嗯，
种在这个槽的上一端，上面再覆土，因为山药它是往下长的，碰到这个槽以后呢，它就顺着槽里边长了。
啊，
所以呢，到采收的时候，这个山药是躺在这个槽里边的。
嗯，
那这个挖的土就不要太深了，就是30公分就差不多了，
嗯
啊，而且那个山药呢，它不会歪歪扭扭的。
嗯。
啊，它是很直的。
其实基本上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现有的这些材料来搭一个花床，搭一个 garden bed， 这样把这个整个土移高，而不是自己去挖土。比如说您刚刚说的那个，用这种槽来牵制的方式。嗯嗯，现在已经有两位听众等在线上了，我们不如先回答一下听众的问题好吗？第一位是谢女士，谢女士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
麻烦专家，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想种一棵柿子树，我想知道就是刨多深的坑，然后这个当时就是刨出坑以后吧，是不是这个坑里边要放点沙子或者底肥，应该怎么种这个树苗？
嗯，张老师，
什么树啊？
柿子树。
啊，柿子树啊。
嗯。
树苗呢，种地啊，你要挖一个坑要比较大的，最起码种80公分见方这么一坑，深也80，宽都是80。
嗯，
最起码。
嗯，
这放挖了以后呢，下面呢你也放什么厨余啊，那个堆肥啊，或者呢就是埋鸡粪，有芭蕉或者鸡粪。
嗯，
放在下边，最起码种20公分到。哎，种20公分，怎么一层要有呢？
嗯，
买了以后，这是打那个叫底肥。买了以后，在上面放一层土。
嗯，
放了土以后呢，再把这个苗种下去。然后呢，把这个土啊往回放。这土里边呢，最好呢再放一些鸡粪。
嗯，
因为呢，你苗下去以后，开春以后，它就长根了。它还没长到很深的时候，它还也是需要营养的。因为往回填的这个土呢，填到一半呢，上面只留下20公分、30公分的，再放弃鸡粪，再把它回土，这样呢，它的变化长的根呢，就马上就可以有那个营养可以吸收了。
那是不是那个就是在 Burning 那儿买的那个鸡粪就可以啊？
那当年买的鸡粪有两种，一种6块多、7块多的那种是没有发酵过的，那10几块、20几块的那做成一颗颗的呢，那个是已经发酵过的，可以直接用的。当然了，你那些没有发酵过的鸡粪呢，可以做底肥，放在下面，因为等你根长到下面呢，最起码还有3、4个月了，所以那些没有那个便宜的。那发酵过的你放在下边，
是种在那个就是特别阳光特别足的那个地方好呢，还是有一点那个比较阴凉的地方好呢？
哦，是果树一般都是喜欢要阳光的。
哦，
嗯，
也不是需要老浇水的是吧？
不用老是浇水，那个主要看天气了。也像是这么、
哦、
挖这么大的坑。每次浇水呢要浇透，
嗯，
啊，如果这个浇就表面看到哎已经干了， 你把人家把土扒开以五公分十公分啊，下面还是干的，那就不行。你浇水呢，不能要一直浇，浇个几分钟，让它水慢慢下去了，过半小时再来浇，啊，再过半小时再浇，让它水慢慢渗透下去。
哦，另外那个里面用不用搁沙子呢？
要看你原来的土了。假如你的土是粘土的，那就用沙子，要改良。一般的，假如你是粘土啊，要放一些石灰，让它会分解，会很粘。还有呢，你用了这些那个有机肥啊，时间长了，它会把土壤改良过来的。除非你这个土很差很差，一般的不需要。potting mix 跟原来那个土混合。
嗯，好。另外呢，种上以后多长时间就再加一次肥啊？
你第一次已经种了以后，你要过三个月吧，可以加一次。
加那个牛粪行吗？
可以啊。
哦。
但是都是要发酵过的啊。
发酵过的。好，
谢女士，但是您现在也不用太担心，您看您都已经这个未雨绸缪，想到三个月以后的事了。咱们先把这个苗种下去，然后慢慢看着，看您这有这么呵护的主人，我觉得您这个柿子树开花结果也是指日可待了。我们希望今天已经回答了您的这些问题，好吗？我们把机会留给更多。
谢谢，
好吗？
谢谢您。
好，谢谢谢女士啊，祝您开花结果。哎，好，谢谢。哎，啊，还有其他听众等在线上，那么这位是王先生，我们看看王先生有没有什么想请教一下张老师的。王先生您好。
你好。
哎，
主持人好，也是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豆腐那个豆腐渣，我在那拿着豆腐渣，那么想通过发酵以后喂我家这些果树可不可以？我记得好像这个原先说过好像是磷肥啊氮肥，我就搞不清这个豆腐渣发酵以后它属于什么肥，喂果树好不好，什么时间喂，现在喂可以吗？
嗯，张老师您看，
啊，
豆腐渣发酵，
豆腐渣呢它是很好的肥，它主要以氮肥为主。
氮肥
里面有很多的其他成分，但是呢你种菜呢它是肯定很好的，因为长叶子。假如你种果树呢，要根据它那个不同阶段，假如要开花了要结果了，需要再增加些其他的这磷肥跟钾肥，要根据植物的需要，它也需要不同的肥的。
哦，
这你也一定要先发酵过以后，你不发酵那个很臭的。
嗯。张老师，我想王先生可能还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豆腐渣发酵以后的这个肥什么时候去给果树施肥比较好呢？现在是个好时机吗？
哎，可以啊。
可以是吧？嗯，
因为现在冬天呢一般植物呢它是休敏的，它生长力不强了，但是它也需要这个营养，你可以在果树周围啊挖几个洞，要深一点的，比如三十公分深啊什么，把豆腐渣呢往里面放，再绕着它这个一圈呢，大约比如说假如这棵树直径有两米的，那就离开那个这两米直径那个圆圈，挖四个或者六个洞，中间呢把豆腐渣呢放在里边，再盖上土，
嗯，
在里边自己慢慢的发酵，这是很好的肥。
哦，是，它属于很好的肥，是不是啊？这个我就清楚了，要不要我他们给我还原来不想要呢。啊，那就
对，那很好的。
嗯，
我想要也要不着了。
嗯，可能是个宝呢，王先生。嗯，
哦，
好吗？
那个种菜也可以是吧？种菜也可以是发酵的豆腐渣肥料啊。
可以，很好的，种菜更好。
啊，种菜更好。那么我那个果树修剪的时间，现在修剪可以吗？还是再等一等？
现在修剪就晚了一点了，应该马上修剪。
哦，现在都晚了一点了。
现在天气，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
嗯。
它一暖和以后，像是桑树啊，已经开始发芽了。
哦。
它一发芽就是消耗营养，等它长芽了，你再去剪，已经浪费很多营养了。
好的，好的。
现在马上修剪。
好吧，嗯，希望回答您问题了，谢谢王先生，谢谢您，
谢谢，
哎，好嘞，谢谢王先生的参与，我们还有一位，这位是贾先生，我们来看看贾先生有没有什么想请教的。贾先生你好。哈喽，哎，哈喽哈喽，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想请教？
两位早上好。
哎，您好您好，
早上好，
感谢您这个话题帮助我们澳洲的华人，非常感谢。
哎呀，谢谢您。
我这儿呢有点山有那个， 叫什么苗还是须子，每年我都种，现在可能富裕十几个，谁要想要可以找我拿。第二个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我有一块小菜地很小，但是它阳光不是很充足，想请教专家，这个专家呢告诉我们，种什么样的稀有的
中国人的菜就不需买这个阳光呢，给介绍两个品种三个品种，非常非常感谢了。嗯，
先不喜阳的菜，
太阳不对，可以种那个生姜啊，巴尼斯有卖的吗？巴尼斯是没，你去买那个生姜买来以后呢，放半干半湿的那个沙子，
嗯，
或者什么东西把它放在以后啊，温暖的地方，很快呢它半个月它就等芽出来了。 哎呀，它长出来了，芽已经摆在芽长出长长了以后呢，就看啊，把它切小，一块一块把它切开，要切太小，每一块上面有一个到两个芽点，让它以后呢，在干两天以后，让它的伤口啊揭发了以后，那你就可以种在这个土里边了。土壤
挺好的，我买了5吨土呢。
这个小菜地可能有树，您这个是这个准备是大丰收啊，种生姜呢要注意啊，要挖沟，挖这个20公分的，什么到30公分沟，挖了以后呢，先等于像堆笼，把姜的块呢种在沟里边，先不种在背上面。为什么呢？生姜它是往上长的，不像山药是往下长，
是，
往上长，往上长以后呢，它露出土就不好了。 所以呢过两三个月它上面将一苗啊长出了有10公分左右呢，要往上覆土。第二个在种之前呢下面要下足肥，肥一定要放多。
您在这介绍两种蔬菜，
贾先生还想请您介绍一种不喜阳的这种蔬菜，他想就是或者这个生姜一起种在他的这个小花园里面。
是的，非常感谢主持人。
那韭菜也可以啊，韭菜，
韭菜，阳光半阳光都可以，这两个东西啊都是很中国人都很喜欢的。
好，谢谢贾先生，希望回答您的问题。
祝福你们，谢谢。
哎，谢谢谢谢，客气了。哎，好，非常感谢贾先生今天的参与。
我问一个很幼稚的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你们都用牛粪呐马粪，我想问一下，因为家里有狗，狗粪可以沤肥？
这个东西澳洲政府不提倡用宠物的东西沤肥，为什么呢？因为狗粪啊，它里面肯定有那个寄生虫啊，那些病菌啊，因为宠物呢，你在家里边肯定会碰到那个东西的，就你把狗粪发酵去做肥，放在土里边，很可能呢就是要传染的病的。啊。 澳大利亚不提倡用宠物的粪便，你看中国人喜欢用人粪人尿做肥的，但澳大利亚没有用那个人粪人尿去做肥，因为这个容易传染病。当然你要做也可以，不是一定会传病，但为了预防起见呢，就最好不要用这个。
好的，孙女士，希望回答您的问题。但是如果您想有关于宠物类似的这种宠物的粪便可不可以沤肥，或者宠物的粪便有什么影响之类的，我建议您可以拨打下一周的这个宠物热线，我们到时候的宠物医生钟家环也会在线为您解答一下相关的内容，好吗？非常感谢您。
好，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哎，这位是李先生，然后我们来看看李先生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李先生您好。
Hello，是我吗？
哎，是您，是您，你好。
我想种姜了，我在南澳的。但是可不可以用那个花盆来种呢？
种生姜可不可以用花盆种？
可以。
但是你花盆也一定比较深一点的。
对呀、啊，我的很大的，我的。
对对，最起码30公分以上。
哎，
因为生姜呢，它在往上长的。
啊、哦。
往上长的，它在往上长，哦、所以呢，你生姜种的时候，这土啊，再放一半就可以了。
哦。是这样、
嗯、放这个土里边的
我还想问呢、
啊、下多一些
姜姜我种了好多年了都没成功他讲得很好但是呢我到我挖的时候底下全是那个姜皮啊那个肉都没有
那个烂掉了你水分太多了、
啊、太多水分哦是水分太多、
嗯、
OK、
嗯、还有你的土啊要疏松
哦
最好里边呢再掺些沙子啊放弃那个什么堆肥啊这些东西，
他说南澳啊不可以种姜啊，他说南澳太过冷
了。啊，有这个说法吗？
夏天那个它多少温度啊？
夏天有的时候高达40多度的，有的我们这里。
那应该可以的，啊，它可能就没有我们这里长得比较好，因为它适合种姜的温度的时间比较短。
哦，
对吧？可能冷天比较冷，
这个就看您去怎么呵护了。其实这种温度都是可控的，而且我想今天蒋老师跟您说的这些关于使用沙土啊，还有这个水分的问题，也许您可以回去尝试一下，说不定明年的时候您就可以大丰收了呢，也说不定。然后到时候再请您在我们的这个电台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谢谢您啊。
好，谢谢。
好，谢谢。好，我们现在接近下一位听众，这位是邓女士。邓女士你好、
哎、早上好大家好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想问
我想咨询一下石灰的用法因为我现在也买了石灰、啊
哦、
也有那些鸡粪怎么可以灰、
嗯、
石灰的杀菌这样子可以做肥料
嗯张老师石灰的用法
的
嗯
因为鸡粪呢用了多了以后啊土壤会发酸的
嗯
因为它在发酵过程啊会有些酸的成分出来有机酸出来
嗯
所以呢要经常每年像现在冬天开始到要春天了在翻土的之前呢要撒些石灰石灰放在土里边呢它可以杀菌杀虫啊所以对、
哦、
还有对土壤改善它的酸性也比较好
每年都这样撒一次吗、
嗯、
不是每年撒都也可以问题也不是很大但是一般的一个每年到现在这个时候啊可以撒了刚好呢菜也不多要放地了要下肥了也撒一点但用量不能太多的每个平方米大约这么150克左右啊到250克左右
哎它不是撒在那个鸡粪上面才一起使用的吗
哦不是撒在土里边你撒在鸡粪上面啊、
哦、
因为鸡粪里边呢你要让它发酵对吧生的鸡粪要把根搞坏的要让它发酵别人发酵过的时候但是发酵的是细菌你把石灰撒在鸡粪上面石灰把细菌杀死了那个鸡粪呢就不能发酵了
我理解张老师刚刚说的意思是因为鸡粪长期使用会造成土壤酸化所以呢把这个石灰放在土壤里面等于说是第一是杀菌第二是改善的土壤土质而不是张老师的意思应该不是把他们两个在一起使用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张老师跟您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比例呢是这个石灰撒在土壤当中的这个比例
那如果不是经常用鸡粪的话也可以撒石灰吗
也可以的
嗯
对不单单鸡粪呢那其他的东西它都会发酵的嘛在发酵的过程哪怕你用这个各的草啊树叶发酵啊它有机物它发酵的过程呢它会产生一种叫有机酸呢有的是好的有的呢是对植物根呢不太好的酸分太高以后呢往往的就根也长不好这时候呢你需要一定那个碱性的东西去中和它
嗯
降低它的酸分
好吧希望邓女士已经回答了您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是节目有限实在不好意思了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之后的节目非常感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